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朱立豪检察官时间了。我们要讲到电商网拍跟照片自己拍，那么实际的案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待会我们来听听，我们检察官怎么说，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分享之外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当然，这个时候要先让我们刚下庭呢，就要来帮帮大家服务我们的立豪检察官，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大家午安啊！主持人瑶瑶，好久不见，你好。
CD， 哇，这个谢谢他马上火力支援啊，对，而且呢，这个一下庭就来看看，今天一个话题呢，跟这个老朱啊是有相关。我们那个是老朱，是我们自己取的啦，哈。
哎，
对，这个老朱好像是前往日本，发现某厂牌的商品价格跟国内售价便宜30%，所以他就想说，如果自己批货回来卖，应该顺利的话，除了食宿机票还可以小赚，所以他就买了一堆热门商品，然后呢在网络上找到总代理商的网页，不客气的把人家的这个商品照片复制贴上自己的电商账户，然后想说我可以来赚一下。不过没多久好像就被自称这个权利人的电子邮件说是侵权，然后又接着警方上门通知，还有检察署的传票，到底怎么回事呢？哎呦，我自己带货，我又没有用别人的东西，我也不是用他的产品，这样也有错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检察官了。
是，那个跟大家报告哈。那像这种案例啊，其实我们在地检署或者是我们在高检署哈，看到蛮多案例都是民众啊，他这个就。他本意也没有什么恶意啦，
就是懒啦，
要买东西啦，
对啦，就是懒，对。
对，那就是说他要卖东西，然后他往往这个部分齁，他就忽略到说齁，人家网络上面那些照片齁，有一个名词叫做著作权。那这些摄影著作或者是图片著作齁，他其实这个是齁，那个在完成著作的那个人，这个权利人啊，他们可以就是可以原创取得，或者是不管怎么样被授权使用。那一般民众他自己想说卖东西很单纯的事情，那别人可以贴用那个照片，为什么不能用？他就忽略到啊，现在其实在虚拟世界里面啊，什么图片啊、影音啊，或者是像影片，这些其实都有著作权的成分在。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哈，像这个我们刚刚讲老朱这个案例啊，我们在法律的规定在著作权法第91条、92条哈，违法重制、违法公开传输这些罪嫌哈，那法律的规定最重是可以处3年的有期徒刑。
哦，这个是刑法哦。
对，有刑责的，有刑责的，是。
他说一般来，林谦说，可是他被告的是还有那个民法呢。他说他告他用他的照片。
哦，一般来讲哦，民事责任跟刑事责任是分开的。刑事责任主要谈是说哦，国家法律哈，大家经过立法机关制定啊，就是算是民意的共识哦，这种行为哈有违反了，那国家要加以处罚，这民事的。可是如果涉及到钱齁，金钱的请求，他不会因为被判刑，那个权利人的权利齁，他自己认为说我授权一张图可能是10000-20000的授权金，
对，很狠
他不会那个这个我等一下来谈，我先把这个民事责任讲完。那可是权利人认为说齁，他这个受害嘛，那受害不会因为他那个比如说有期徒刑抓去关或一颗罚金， 权利人他认为他财务上的损失就可以获得填补。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有另外的民事诉讼案件。
嗯，
对。那当然目前其实实务上齁，很多权利人他会把刑事跟民事结合交错运用，因为他透过提出告诉，因为我们国内是这样嘛，比如说我在网络上看到老朱那个账号，我很气，他老朱怎么可以用我的照片？那可是老朱身做什么样子，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其实不知道。所以透过提出告诉，先让警察局跟检察署把这个猫找出来，找出来要开庭啊。那开庭有些时候可能就当庭劝谕和解，或者是转介到调解委员会去调解，然后来看能不能和解。那透过这个样子齁，那个老朱钱拿到了嘛，那重点是把这个钱收到，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也不是一定要这样去关。通常就是我们如果有收到钱，那就可以撤回告诉。
是。
对。
哦，就是用这样，就等于基本上我要跟他和解就对了。
对对对，那只是刚刚有提到齁，关于那个和解金额的
部分，对，这个也是刚刚这个柯先生要跟你插话，我说等一下，
对，那和解金额的部分其实要看著作的类型，还有使用的范围啦。那如果以单纯的图的话，我知道国内有一些公司，它是专门做图档，然后是希望大家跟他购买授权利用。如果是事前的授权利用，是便宜很多啦，都是几千块啦。对，但是。就是如果是事后哈被发现那个被提出告诉的话，目前大概都是，就是如果单纯一张图来讲，大概都是几万块和解。我们看到的金额。
哦，是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一般来讲不是有一些免费图库吗？
对。
那在图库抓为什么图库抓照片为什么也会被这个叫到检察署地检署去说明这个部分？
这其实还是个案认定啦，但是所谓的免费图库齁，它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也不确定，因为也有可能是那个免费图库的人自己认为有权利，但是真实另外有人主张他是真实的权利人，就说你连这个免费图库你都是偷我的照片去当免费图库，就慷他人之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齁，当然有可能被波及啦。不过因为这种免费图库这个齁，这个到底它那个图库的性质，还有最重要是说齁，它有一些我们看那个网络，像看脸书啊，
是
那个就是或者是我们看那个报，有一些就是网络文章，他说那个齁，那个就是请勿商业使用或者是怎么样，
它有标记的
话，对对对对
对。
那这就谈到著作权它这个权利的本质齁，它的授权是可以切割开来的，像电影最明显。电影啊，第一个哈，它会有区域的概念。像我们看到一些卷证资料里面啊，如果是一个全球的大影片，它可能在大中华区，或者是在海港澳区，或者像其他地区，它是分区有不同的被授权人去行使它的权利。然后他那个像有一些像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案例啊，比如说像那个做节目的，
是，
他我已经买了节目的版权，
嗯，
结果有音乐的权利人说，
哎，
你买他
的
版权，
这个，
是我的，对对对，但是你没有买我的音乐的权利，所以他那个其实挺复杂，因为我们只是想说，哦，这个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用最简单的案例，我们最常看到最无辜的，因为很多现在其实人家通货膨胀啊，薪水涨得没有物价快。他想要做斜杠嘛，那网拍也算是一门好生意啦，你说找对东西的话，那只是很多民众就是又要那个贴补家用，可是结果就飞来横祸，就是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哈，你稍微想一下，我要卖这个东西，那我怎么样子可以把这个哈商品哦包装的美美的，然后我们自己来拍，自己拍到时候万一有争议的时候，你有自己那个原创的那摄影的那个档案嘛？不是 JPG 档都会有制作时间。
是，
对，那真的如果说来告，
那
很像，可是是我自己拍的啊，这是我自己的表达，我可能有参考你的，但是这还是我自己拍的嘛。
了解哦，这是个柯基先生。
是，
柯基先生，你一定要说"柯基"两个字嘛，先生，好。柯基先生说他为了转卖原厂商品才用原厂的商品照片，这应该没关系吧？
哦，这不行哦，因为 一般来讲哦，那个经销或代理啊，
嗯，
他们的合约里面其实大概会提到有那个行路这些东西，
嗯，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今天是跟原厂进货，
嗯，
然后他承认我是代理商或经销商，那我们在契约书里面会提到他有授权我用哪些图库、哪些资料，甚至是行路。
嗯，
对，但是如果是说比方说我刚刚讲的那种水货嘛，我们两地之间发现有贸易的价差，
嗯，
我自己要赚，那在这个时候要去评估的就是我今天那个原厂对于像行路或者是图片的使用，哦，它到底有没有开放给一般人做授权。
嗯，
像我前一阵子我也看到一个案子，哦，卖衣服的，
嗯，
那个卖衣服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那抗辩很有趣哦，权利人说那照片是他自己拍的，
嗯，
啊，可是那个被告的人说那个是我们经销商里面得到原厂授权的，
嗯，
那后来那个，哦，衣服，我看那个衣服的照片啊，我就比对那个原厂授权的那个资料跟权利人的资料啊，
嗯，
那两个其实拍的差不多嘛，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去知名的那个服装连锁店啊，
是
那个圆领衫，
对，
就是圆领衫，
还有外套都长得很像啊。
对对对对，那所以说他那种拍法哦，著作权到后来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哦，他如果说哦，他是相同的东西，只有很接近的表达方式的时候，哦，
嗯，
那个因为他的表达方式有限，
嗯，
所以那个可以被当成著作权的一种例外。
嗯，
但
是
我还是要奉劝各位听众朋友啊，你不要把这个规定当成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原则，
嗯，
因为那个其实范围很少，因为大部分拍商品照，其实大部分都有背景，甚至像衣服，哎，假设如果说是穿在 model 身上，哈，
嗯，
摆 pose 的，然后结果又风和日丽的一个草地有阳光那种的，
嗯，
那它就不是单纯的衣服，它是用去衬托那个整体衣服的感觉，
嗯，
那个表达方式就很多啦，你今天要卖这个衣服，那一定要用这个模特在这个场合，一定要国父纪念馆，不能在中正纪念堂吗？
也是，
对，这个是表达的方式，
嗯，
所以它单纯比较像类似行路的那种东西哈，那也许就是那个可能还有我刚刚讲那个例外规定，就是表达方式有限，所以不受著作权保障，
嗯，
可是大部分的东西我会建议哦，哪怕你觉得就是表达方式有限，那也自己拍，
嗯，
你留下那个原始拍摄的那个
图档，
去挡，
嗯，
对啊，真的如果有人来乱的时候，你就说明这我自己拍的啊，
嗯，
啊，你可以在就是在你桌上拍，我就不能在我家茶几上拍哦，
哎，对对对，这讲得好，
所以著作权主要就是那个表达的方式。
嗯，
如果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讲衣服好了，
嗯，
衣服这个概念，好，哦，那它本身来讲啊，
嗯，
你想要 demo 那个衣服的特色这种概念哦，
嗯，
它不叫做著作。
嗯，
所谓的著作是我如何呈现这件衣服的光鲜亮丽，然后譬如说用照片，用怎么样子，这种叫做表达的方式。
嗯，
表达的方式才是我们著作权保护的内涵。
嗯，
所以说我们题目讲说照片自己拍，也就是说像这个样子的表达我们自己来表达。
嗯，
这样不然其实不要说先不要谈钱，光是为了这种事情，明明也就是卖的是合法的商品，可是要跑警察局跑法院，光是那个时间和那个感受
浪费哦，真的，
那个就已经是蛮对一般民众来讲
很伤，
是不太舒服的体验。
是，嗯，是。最后30秒哦，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吴正坤的问题？他说他有标明照片的出处，可是不是拿来商业用，可以吧？
哦，那这个要看他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就是出处的著作。一般来讲啊，像不管是说比如说学术，
嗯，
教学，
嗯，
或者是评论，
嗯，
那我们著作权法可以接受的是做一个引用，
嗯，
citation 的概念，就是去引用说，哎，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嗯，
是因为我前面参考了什么东西，
嗯，
就很像如果听众朋友有那个就是写过硕博士论文的，就知道我们一定要引用，
对
对，那个有引用的在就正当的场合，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嗯，是。
对，但是商业的话，那个有
就，哦，
就比较复杂了。它可能就是会不会构成著作权法讲的那种合理使用哈，这可能个案上面哈要再做判断。但通常上纯商业使用哈，然后没有得到授权，没有付权利金的，被判断成合理使用，然后可以从著作权法免责这种情况哦，其 其实很罕见，
嗯，
非常罕见，大部分都会成立哦。
不过我们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周立豪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发现大家这个对这个也很害怕，哇！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让这个立豪检察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也要非常谢谢他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嗯，拜拜，
谢谢，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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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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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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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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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一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刚刚听到悠悠先带给大家这首《我就想你》，理想混蛋，哎，有没有跟着唱一下？本来想要来飙一下，就想你。哦，当然呢，听到这首歌，刚刚又听到了朱立豪哦，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哦，就讲到要特别提醒大家，不管是使用照片啊，这个出处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哦，这个我。网拍网拍哦，就是常常希望用这种美照来吸引大家来去购买，真的还是要自己拍会更好。好，现在很多手机都有一些美化功能啊，好，千万这个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好，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看看哦，在这个临床的部分呢，对于这个涉嫌购买持有儿少性影像，这个高等法院呢，日前二审开庭的时候，黄子佼仅获得他只有部分的认罪哦。那当然呢，持有这个2259部的儿少性影像来讲，在论坛里面这个创意私房的一个高级会员，一审呢遭判8个月。那据了解，这个高等法院呢，在二审开庭的时候呢，他只有部分认罪之外，也称下载的时候不知道是未成年的性影像，那也没有同意，未同意这个受害者，也没有跟他们做一个道歉哦。那当然也引发了很多的外界的一些批评啊等等。好，不过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个案，我们以在这个临床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儿少来讲哦，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性影像拿到的人哦，可能呢。就是包含自己认识的人，好，甚至是自己的朋友啊，或网友等等。那透过这个爱梦想等这些话术哦，或者是威胁，甚至针孔偷拍等方式来得到这个儿少性影像。由于这些加害者哦的这个威胁利诱哦，这些方式让他们的这个受害孩子可能就是怕被家里的长辈骂，好，然后呢就不敢说。然后呢，我觉得这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做家长，可能虽然孩子生的少，好，有时候真的有些父母呢，他也管得很紧，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他不了解孩子在想什么，那有时候就是那个紧度要拿捏得非常的好哦。有时候尤其是跟孩子一定要固定的时间，这个所谓的聊聊天，而不是叫沟通聊天。好，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父母，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长辈，而是这样当在你曾经也在他这个年纪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当作你回到过去那个时间点，跟他用你那个时间点的年纪跟他来去做一些这个生活上的分享。好，以你自己以前的年代再加上现在他们的年代，你可以听到有中间的一个落差点，用这种所谓的分享的方式去取代所谓的谩骂，好，都有机会去阻止孩子遇到伤害的时候不敢说。好，这是我们一再的提醒。那当然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我本来想要拍一支短影片或者是写个小短文来聊聊这个最近的一个状况哦。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用说明的方式哦，可以来让大家除了愤怒之外，可以让孩子的心境跟身为大人的我们可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一点。那得到这个儿少性影像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包含了用爱包装，用爱 想包装啊、用恐惧和情绪威胁，甚至是针孔偷拍等等。我还记得，就是之前有个个案哦，她是一个国中的小妹妹，她跟她现在的网友认识，大概交往四年的男朋友网友哦，让她惊讶的问起哦、就跟她在聊，四年很久吗？你们有见过面吗？好，就这样，结果这个妹妹就回说没有。好，她说家里管怎么可能？好，让她就觉得说嗯还好。那因为什么会去聊到这个案件哦？那因为只是网友，没有面对面，然后就问她说没有见过本人，那关系怎么可以维持？这个妹妹就突然讲我们有视讯啊。然后另外一个妹妹就说哎、我有跟男朋友视讯，我们也是网友啊。所以呢我们就很惊讶，就觉得说哇，现在的孩子呢，就算是男女朋友不用见面也没关系，我就是网络去视讯。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视讯多久了，然后他说现在很流行啊，都是交网友啊。其中一个妹妹就说我们会用视讯一起洗澡，一起恋爱，知道吗？就是网络爱爱，好，是没有身体跟身体直接接触。那么当然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就可以知道现在的孩子有时候就是你要用诱导的方式，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跟他聊他们现在的一个话题跟他们的用词。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有些人是就很多人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这些网友去购买，好，他们甚至他们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视讯影片，好，所以有时候自己妹妹们都不知道，好，那当然也没有被发现，然后很多人就拍了很多这样的影片，直言就是得到儿少性影片的方式太多种了。我刚刚讲的这只是一个个案，然后延伸到他周边的朋友原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接着，那当然呢这个假男朋友也许会威胁啊或者是说跟你说我没有拍啊可是流出的时候是被同学发现，甚至呢是长辈发现，好，都有可能，甚至是自己的亲友都有。好，所以呢当这个被骂啦，或者是说诶怎么这个好像，好，那因为都有一些性特征，那自己家人的话，其实尤其自己孩子身体有哪里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痣啊等等，其实都会知道。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然后呢就继续的这样子的跟这个对方，好，不管是男女双方或男男或女女都一样。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拿到这些影片的人就不要再去做加害者，好，然后再来去加害他们。因为很多加害者后用信任伤害孩子，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办法救孩子回来，可是问题是我们就一直在把孩子往外推。所以由此可见，可以让大家了解现在的孩子呢跟我们以往所想的不大一样。我们要简单很容易了解说现在孩子他们是怎么样来做交友，好，从网友交朋友不见得一定要见面。好，那当然呢你看我刚才讲的一个实际案例，可能刚刚大家听到会觉得嘴巴张开啊，怎么会这样，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活在爱的环境之下，非常平安的健康的长大之外，我们自己做长辈的，好，做教育者，好，做这个陪伴者，真的要有多一点的耐心跟爱心，用爱包容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呢尊重身体的自主权，还有发现儿少性剥削的时候请打110或113，不要忘记咯。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